早上好，
好，
很高兴今天有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门徒建造的这个信息。本来今天是Pastor O 来讲道，是呢他那个因为今天去 Pennsylvania 那边那个有事，而且他今天女儿也在那边，今天过生日，他实在是赶不回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别人，所以我就临时代替继续讲这个门徒建造。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讲完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别的哈。今天讲门徒建造的四个阶段。我们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如果你要想成功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团体是做什么，并且为什么，当然还要怎么做。对不对？假如是你一个球队，那你就要你知道你的目标就是要赢，对不对？就是把那个球尽量的送到篮筐里面去，送的越多越好，因为最起码你要送的比另外一个队来的多，那你就赢，对不对？如果你的这个目标不明确，如果你是球队上的那个球员教练，然后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那你大概赢不了了，没办法赢。OK， 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个特别的一个团体，但是这些原则都是一样的。那教会要做的是什么呢？好，我想这个我们已经比较清楚了哈。那个只要说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那个金句，根据那个大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领人归主，建造门徒，使他在凡事上顺服基督，并且能够建造，同样能够建造新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把人带到教会里边来，带他们信主。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我们的那个目标不是只是说我们这批人在这里大家都很好，很高兴啊，什么都很好，把我们都养得肥肥壮壮的啊！我们是要去把人都带到主的里边来，带他们信主，然后要建造他们，使他们在凡事上要顺从基督，要变成一个主的一个门徒，并且能够不断的建造新的门徒。这个就是意味着，这是我们整个的教会的工作的一个中心点。我们能够成功，就以这个来衡量啊。所以我们的敬拜也好，我们的团契也好，我们的学习也好，训练也好啊，每一个方面都是围绕这样一个目的。如果说大家都不是很清楚，每个人在做一些事情，但是不晓得怎么，只是为了来唱几首歌，或者是为了大家团契一下，那可能我们教会没办法越来越强壮，没办法越来越荣耀主的名，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围绕这样一个中心，教会的结构，教会的每一件事情是围绕这样一个结构来做的。那为什么要做呢？对不起，我们要不光是要建造这个教会，我们要来把我们的信仰传达到我们的社区，建立一个基督信仰为根基，充满爱、接纳和希望的社区，是把我们的信仰传给别人。啊，你说这个今天的美国的文化现在这样子，这样的离开那个基督教的信仰，这样子根本跟基督教没有关系了，你还要去改变吗？你是不是在那里痴人说梦？那个马里逊，那个200年前。要去中国去传道，那个时候他要坐一艘船，坐好几个月在海上漂流。那在船上的时候，他就跟那个船长交流，船长就问他说：“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那个到中国去传教。到中国去传教，你要改变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吗？那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怎么可能？只有几万人呢， 上亿的人口啊。而且那些人你知道吗，他们穿着那个马褂，编着个长头发，拿一个烟枪啊，他们很封闭的，对外国的人都是番邦啊，你们这不跟你们这来往的，不跟你们那个所有的这些啊外国的一些文化、一些宗教、一些科学技术等等一概的排斥。这样一个国家你要去改变它吗？马列兄说不是，是上帝要改变它。今天我们200年的时间，尽管中国的这个文的那个体制还是不是很好的，对不对？那个专制的体制大体还在那边，但是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不再对世界有排斥啊，很多的老百姓，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美国，来学习这边的，这是很多的先进的方面。那很多的人都归向耶稣基督，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哎，上帝的工作在那里开展。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年以后，中国就变成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文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在进步，200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能够来建造门徒，使他在凡事上顺服基督，用这样的办法，教会会长大，然后会达到这个社区，会带来这个充满带来这个爱、接纳和这个希望。其实每一次在历史上都是这样子，当这个世界败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基督的福音开始改变，把这个世界重新挽回过来，再一次一再的发生。所以我们不要去那个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让我们来一步一步的来做。所以这个地方就关键在什么？这个地方什么是门徒？门徒是什么？耶稣叫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要每天都要去建造门徒。到底门徒是什么？上个礼拜李牧师也来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对不对？他特别强调说，哎，门徒首先就是个学徒。可如果你回到圣经的话，确实是这样子的啊，门徒就是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学徒。耶稣有门徒，施洗约翰也有门徒，保罗也有门徒。其实你也可以造一个门徒。如果你已经读圣经读了10年了，另外一个人刚刚信主，那就带他读，教他读嘛，哈，那人就是你的门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门徒就是一个学徒。哎，但是那个林牧师说啊，我们先做门徒，然后再做信徒。这个就我们就有点 confused 了。那个时候，哎，张日新说，那门徒是不是莫道友？那后来我就仔细的去了解了一下，但是那个李牧师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哈，他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好多的事情，现在我们要了解这个问题不是很难了哈，不是很难了。为什么呢？因为是都在圣经上嘛。现在我们都有计算机啊，我买一个 iPad， 你就 download 一个圣经的版本在里边，然后一 search 全都是。找出来，你把那个门徒这两个字打进去一查，200多个地方在新约圣经里面全都出现了。然后你把那些地方仔细的读一下，你就了解门徒他这个字那里怎么用的啊。李牧师的意思是说，哎，门徒应该是先做门徒，再做信徒。在耶稣的时代好像是对的，因为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招了洗门徒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人家不知道耶稣是谁，看到耶稣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又是可能有人觉得他是先知，有人觉得他是是弥赛亚，有人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哎，他就招了很多的门徒。到了嘛，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耶稣把他们骂他们一顿啊，他因为他们我们不讲这个故事了，反正耶稣责备他们。好多门徒就跑掉了，就不再做耶稣的门徒了。那所以说好像说这些门徒是还没有信就变成门徒了，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你就发现门徒这个字在圣经里边，在耶稣复活之前复活之后是不一样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到了后期的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门徒就基本上是指他那些跟随他的，那是信靠他的，那信他的那些人。当然复活了以后，那门徒就是指那些教会里边接受他信靠他的人。那个还记得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第一章对不对？第二章那天彼得讲道，一下就3000人，那怎么说，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门徒增加了3000人。所以这个门徒就指那些领受彼得的话信靠他的人，信靠耶稣。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招门徒的时候，人家可能以为他是个先知，或他甚至他以为他是个木匠，他要去跟着耶稣做木匠，他也可以招门徒。可是当耶稣复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那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主，对不对？你信靠他必须要认罪悔改，你才能跟随他，否则你跟随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是信徒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如果你都还不信，那你都不会跟随他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门徒啊，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耶稣的身份，很清楚他的身份，所以我们信靠，我们跟随他，一定是你信了他以后才会跟随他，要不然你不可能跟随他的。所以门徒是这样一个人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当然另外也是特别的情况，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也叫你信耶稣啊，可是他们那个耶稣不是我们圣经里讲的耶稣，你也可以做那个门徒，结果那是个异端，那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必须要先相信他，接受他，然后跟随他啊。另外一个门徒是强调一个过程，你一旦做耶稣的门徒，你就一辈子都要做他的门徒。那当然那些门徒你可能犯各种各样的错误，他也是门徒。OK， 彼得甚至跑掉了，又回来，耶稣还是承认他是门徒。有些人他跟了一辈子了，而且是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门徒，像使徒保罗，他是使徒，彼得也是使徒，对不对？使徒也是门徒，使徒是一些特别的啊，那些几个见了耶稣的，而且有建造教会权柄的那些人叫使徒，但是他们也是门徒。保罗他说什么呢？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极力追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所得的奖赏。说到底他还没有毕业哈，对，他还是学生，他还是个门徒。所以这个门徒是强调整个一生的跟随是个过程，是个 process。 OK， 那门徒强调是什么呢？强调顺服。刚才我们读到那个启示经文里面，耶稣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那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这门徒要听耶稣的话，照着他的话去行，就是遵守他的道啊。那个大使命里面说啊，你们要去啊，是啊，外面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叫他们遵守。这就是门徒要遵守。我们在这个我们的那个使命宣言里面讲的是，他凡事上顺从基督。OK， 所以门徒是遵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清楚的，就是门徒不一定是领袖。有的时候我们说培养门徒，意思就是说要把你培养成一个领袖，是一个组长，是一个执事，是一个什么啊？所以只有那几个跑在前面天天服侍那几个人是门徒，其他人都不是门徒。你知道造成很多的困扰，就是门徒不只是说那些带领的人，门徒是那些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愿意顺服他啊，听他的话的人，那是门徒。 OK， 所以那个 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 Jim Putman 啊，他们在这叫 Real Life Ministry， 他们这个教会是这样子来根据这句话来定义什么什么，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门徒是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让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生命的主宰的人。第二个是不断的被神所改变，所以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像耶稣的人，是一个过程。第三个，他们是委身于耶稣的使命。耶稣说叫你去建造门徒，你说我还没有那么厉害啊，我也不会带领，我也不，哎，你建造你的家庭，你的孩子，哎，你教他们，你自己去遵守，你教着他们遵守。 OK， 所以一个门徒他们彼此的建造并且建造，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建造新的门徒，就是让那些还没有成为门徒的人来建造他们，使他们也成为门徒。这个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叫做Saddleback Church， Rick Warren 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他们讲到 discipleship 的时候，他是说什么呢？这个 discipleship 就是 growing in Christ both cognitively and experientially， 就是从你的知识上，从你的经历上不断的在主里边成长，这些人就是主的门徒。 OK， 如果我们努力这样去做，那我们就是门徒。好，门徒有四个不同的阶段，那这个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就是每个人的价值在上帝那里的价值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作用可能不一样。那个我们都是主所宝贵的，所爱的，但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将来得到的奖赏可能不一样，根据你自己不同的对神的话的反应，不断的努力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了门徒以后，我们还不太晓得怎么样来衡量我们的教会的工作是不是成功，对不对？你只是说他是顺服的，只是说他是跟随的，那你到底训练了多少门徒呢？那门徒成熟的程度有没有不一样呢？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四个不同的阶段。但另外一个我首先讲一下，就是如果你还是个那个末道友的话啊，那这个地方也讲到这个末道友哈。末道友是说不是说你是 dead 哈，是说你的灵还没有苏醒过来，你的灵跟上帝的灵还没有接上关系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是觉得更好的一个办法，首先是在末道班里边，你首先要了解一些基本的真理，那你首先要有个地方给你问问题，好多的问题你可能很 confused， 很不明白的。哎，我们那个有个末道班在楼下，是在那里专门为末道的朋友来预备的。如果你在那边，如果像你一样很热情，愿意追求，你两三个月你就把基本的信仰都了解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在那里坚持两三个月的人都信了，除了个别的以外都信了。但是如果你在这边听呢，当然是牧师讲的更好一些，但问题是牧师讲的道呢通常不是针对末道友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些问题没办法给你 有明确的解答。所以如果你在那边开始呢，你明白了以后你在家到这里来参加敬拜，你就会更有收获。好，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建议。好，那下面这个图我们过会再回来看哈。首先第一个阶段是属灵的婴孩，叫 spiritual infant 啊，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呢？他们对圣经的真理不太了解，经常有些困扰和迷惑，然后对教会的生活有一些比较简单化理想化的一些观念，然后呢很大的一个依赖性，他的自己不晓得怎么样来做，不晓得怎么样来长进。那有些人是来到教会的时候看到教会，哎，这个气氛很好的，彼此之间都好像很和谐，很和气，很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团体，哎，所以他们就在教会待下来，然后有人对他们传福音，他们就信主了。在他的观念里边，教会就是一片光明，没有问题，很好的。当他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就有点困扰，有点惊慌徘徊。 所以这是一种刚刚信主的一种。另外一种呢，有些人可能是有困难，有很大的那个问题，要寻求帮助；有些人可能是生病，要寻求医治等等。他们来到教会，上帝也帮助他们，也带领他们。可是问题可能没有想他想的那么的好，一祷告马上病就得到医治，一祷告问题就解决了，好像没有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好。他又开始失望，他又开始碰到的问题。还有一些他们信了主，但是呢，他在这个教会里边可能他的那个有些习惯也好，有些东西他好像还没有改过来。有的人还抽烟，他信主了，可是他这个抽烟的习惯还没有办法改掉。有些可能是年纪啊、身份啊各方面跟我们教会的情况好像不是很符合，他来了以后觉得好像很孤独，没有办法那个跟教会其他人那个建立很好的这个联系。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刚信主的人的一些问题。那么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呢？刚才我们对不起，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图那里去。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看到没有？看到写着，这段的人主要是 share 分享你的生活，分享圣经的一些真理，分享一些新的一些习惯。分享你的生活，你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了，你经过了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刚信主的人他们碰到那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你可以跟他分享。最近我也跟一个刚结婚的一对夫妇分享，好像结婚有点问题，我跟他那个在一起来探讨，我说结婚这段时间你要好好把夫妻俩关系要搞好。他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吵架，可是都是些小事情，吵到吵去，吵完当然就好了，小夫妻嘛很容易好，对不对？我说你要注意的不是那些小问题引起你吵架，你要注意的是你为什么吵架的时候那个 pattern 是什么样，以后不要吵架。为什么呢？你现在是为一些小的事情吵架，当你有了小孩子以后，你就发现问题就来了，你有一套你的整个的思想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等等等，是从你自己的原生家庭带出来的。你觉得很重要，一定要让小孩子学会，要这样培养小孩子。他觉得他要那样培养，因为他也带着他的一整套的原生家庭所带出来的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生活方式等等。那这个时候就很困难了，对小孩子很重要的，他一辈子啊，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变得非常的严重，到时候各不相让。我告诉他说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知道，所以自己你要跟他分享。当他了解这个时候，他觉得虽然他以后可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也会增长，但大家知道这个是正常的，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问题。 OK， 当然有些时候他们对圣经的真理不了解，有一些很多的误会，比如说他一信主他觉得好像他就没问题了，那我们也要跟他们讲，可能上帝，你上帝是会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更重要的，上帝是要得到你这个人，你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有的时候上帝要你经历一些苦难，是要你在这个苦难当中学习成长，但上帝也会医治，所以让他有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然后呢，包括读圣经，怎么样参加教会的那个团契等等，那你就跟教会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那让他建立这个好的这个习惯，这就是你应该跟他分享的地方。那他很快的可以度过这段那个属灵的这个婴孩的这段时间，进入下面一个阶段。下面一个阶段叫属灵的少年期。属灵的少年期有几个特点，我们先那个一个的来哈。通常是知识和生命连接不上，他那个时候已经学了不少知识了，圣经也懂了不少，自己也读了一些在教会里面也听了一些，然后团契里面也听了一些，可是问题是一碰到具体的生活他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不晓得怎么样把这个生活和 和圣经连在一起。他听到的时候通常是给别人听的，哎呀，我太太要是听到这个就好了，他就会对我很顺服了，哎呀，我先生也听到就好了，他就会爱我，对什么都让着我。所以这个听到有的时候是给别人听的，不是给自己听的。他不晓得怎么样把那个圣经道理跟自己生活连在一起，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好好的来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这是这种人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这个保罗在那个批评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讲了他们有结党、有淫乱、有彼此的告状，还有更大一个问题，他们对他们的传道人、对保罗这个教会的创办人，他们不信任。保罗是野路子，我们要是彼得，那才是最棒的，那个是正宗的，从耶稣那里传下来的。这个保罗也没有听过耶稣，也没有认识自己野路子，他们有这种想法。所以他们开始啊，也是这种啊，有的人说是我是说那个彼得的，有的人说我是说亚波罗的，有的人说我是说保罗的啊，有的人说我是说基督的。最后实际上是什么问题？自己的骄傲嘛，对不对？他们不晓得怎么样来分辨对还是不对。保罗他讲的对还是不对，你要有那个分辨的能力。那这些人他还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然后呢，所以保罗就批评他们说，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上的样子行吗？所以这个这个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从世界来的这个价值观，在他们还是占主要的部分，在他们生命当中。那圣经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有点生疏，还没有改过来。下面有一个video 给大家看一下。 Mary 是不是要我可以打开吗？还是你可以帮我放还是？不行，你帮我放下可以吧？好，谢谢。这是一个我昨天一个朋友给我送过来的，很有意思，你可以看一下啊。没有声音。
有人觉得很简单，但有人觉得很难。可是像下面这位小朋友的反应恐怕不
Thank you.
我是学数学的，我想原来可能还有一个人会变成数学家，这回肯定没有了。我想你们觉得这个小女孩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发现她辩论的能力很强，她提出三个很强的理由出来。第一个说，你今天早上就一直让我说这一句话。第二个说，这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容易，很难的，这个是。第三个理由，他说，你老让我背上午我把五给忘了。哎呦，我相信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我们好多我们自己的东西再加在小孩子的身上。变成小孩子造成很痛苦的一段经历，很痛苦的一段经历呀。当然这不光是教育小孩哈，其他好多方面，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金钱，怎么样管理我们的时间啊，怎么样建立跟别人的关系等等，我们都慢慢的要从这个世界的观念里边改变过来哈。第三个啊，这个啊，把爱上帝和爱弟兄姐妹这个东西给隔离开来，常常我们会犯这样的错误，特别是在这个属灵青少年这段时间啊，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这到教会来就是那个爱上帝的，我们到教会来敬拜神。那有的时候我们跟别的弟兄姐妹搞好关系没关系，只要我爱上帝就可以了。只要爱上帝，我们在家里没办法跟另外一方搞好关系，没关系，我只要信上帝就可以了。我们看上帝怎么来看的，好，人，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这段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说自己在光明当中，对他的弟兄没有足够的爱，这是很大的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并且他讲有个保证，说爱弟兄的就在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缘由。如果你在教会里边，你很爱弟兄姐妹，跟他们搞好非常好的一个关系，一般来说你不会失去你的信仰。这样讲这个意思，你不会失去你的信仰。好多人他们离开教会，他们说我们还爱上帝的，只是那个教会不好，那些人不好，我不喜欢他们。那我自己在家里祷告，我自己在那读经。那他是这样做，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慢慢的，那个读经祷告就变成一个形式。再过一段时间，你发现他也不祷告，也不读经，也没有了，他的信仰就已经失去了，没有了。OK， 所以这段 promise， 你爱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你不会半点，你不会失去你的信仰。相反的，我们知道是另外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啊。和保罗讲的哈，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成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这一切的东西要从你们中间全都要出去。这样一个团体是不是世界上那样的团体是不一样的。一切的苦毒、一切的嚷闹、毁谤，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们中间，我们通常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觉得好像我们来敬拜神，我们都很好，大家都很开心，但是那些东西不愿意除掉，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怎么回事？OK， 我们说我们只要爱上帝就可以了。这两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就所讲到的，如果你来献礼物给上帝，你带着你的礼物来敬拜上帝了哈，来献礼物，但是如果你想起来你有弟兄向你还怀怨，也就是说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还没有处理好，耶稣是这样建议的， 我们一同来读吧这一段哈，我中间跳了一点，但是主要的意思在这里了哈。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意思是说，上帝更看重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胜过你的礼物，胜过你的礼物。OK， 你可以把礼物，上帝不是不要你的礼物，上帝不是不要你来敬拜，他要，他说先把那关系处理好，再来敬拜，上帝就开心了。啊，如果我们对弟兄姐妹有这个 judgment 或者有这些，上帝要用同样的 judgment 来加给我们，所以这个是非常，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想到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好像只要我们啊敬拜神就可以了。啊，这一段在朱道文讲完了以后，也是讲这一段，你们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 很严肃的，非常严肃的 OK， 非常严肃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有这个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要除去一切的这些彼此之间的这些不和谐不好的地方，我们要努力真的是把它很认真的来面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只要爱神就可以了，爱人不爱人问题不是很重要，可是你看这段圣经你就会发现了，在上帝看不是这样的。他说人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领受的命令。这个样子讲到就是说，上帝把你爱你的弟兄当作爱他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必要条件。你到时候跟上帝说我爱你的，可是上帝这样讲的，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是更加很认真很严肃的来对待这个问题啊。那你说我爱弟兄是不错啊，我很爱他，可是我就是我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可是那个地方又讲的哈，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你对上对人得罪你啊，你有忍耐是必须的，还要有恩慈，还有 be kind， be kind， OK， be kind。 那下面讲到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如果你提到一个人你心里就开始发怒，那个就有点问题了啊。你提到一个弟兄姐妹你心里边仍然是温柔的，是有爱的，是那你是真的是对他是好的。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另外一些哈，这是我们真的是要很注意的。时间的关系，我走得快一点哈，就是第三个是属灵的年轻人spiritual young adult 这些人他们的那个已经有了很大的长进，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问题慢慢的已经突破了。刚才忘掉一个，就是讲到对这样的人刚才怎么样来带他来突破呢，怎么样突破刚前面讲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讲到connect SCMD connect 连接，第一个连接到上帝，如果我们刚看到原来那个地方去的话好了Connect， 首先是 connect to God， 怎么跟神联系在一起？这个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你有没有花时间在上帝的身上？我们很强调，最近在上那个叫灵命造就，就教你怎么样来跟神花时间，怎么样来默想他的话，怎么样使他的话不只是读了一遍以后就过去了，而是在你的生命里边沉淀在那里。你不断的默想，以至于下次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哎，那句话就出来了。那个 Andy Stanley 他讲，那个 属灵的长进有五个催化剂。第一个就是你的教圣经的教导要 practical teaching， 要很实际，告诉人别人说你要别人知道什么，明白什么，还要做什么，回家以后你可以做什么，怎么长进，很实际的。你只光讲真理没有实际的用途，那到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第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 private discipline， 要你自己单独的时候你有没有花时间，你没有把它变成一个习惯，没有把它变成你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 private discipline。 第三个就是 personal ministry， 你有没有开始来帮助，那是我们刚才下面 要讲一下的。所以就是要跟神要连接，跟神要连接，你要花时间，你要去默想，你要去仔细的读，你要去祷告，要在神面前认罪，要把跟神的关系真正的建立起来。那第二个是 connect to group， 你要在一个 group 里面，一个小组里面，一个团体里面，一个跟你这些弟兄姐妹之间建立一个好的一个关系，明白什么是相爱，明白如何来相爱，明白怎么样彼此来帮助，彼此来扶持等等，做这样一些事情。那第三个是 connect to 你的 purpose， 你的眼界要开阔，要打开，要知道上帝呼召你为了什么样的目的。你这几件事情做好了，你就很快从这个spiritual 这个 children。Spiritual children， 刚才这个青少年是一个比较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什么东西都没改过来，只是学了一些圣经，那么你就可以从那个里边走出来，进入到第三个属灵的年轻人 young adult， 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关心别人，他们开始知道服侍别人，他们这个时候呢，他对神的话有比较整全的那个了解，他也开始有些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不只是别人讲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对圣经一些了解以后，前后连贯起来，他可以进行独立的思考。现在我刚跟你们讲了一个技巧，就是说你回去或者是你的计算机或者是你的 iPad iPhone， 你就 download 一个圣经可以查考的这个圣经的版本，碰到一些问题，什么是拯救，什么是信心，什么是那个门徒，什么你去检查一下，很快你就知道了。有的时候我们问一些问题真的面红耳赤，但是其实这圣经一打开全都读一遍，你就知道那个这些观念，这些观念的深刻的了解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你都不晓得好多概念你都没弄清楚。刚才他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信仰真的是联系到生活哈，然后呢，但是呢，他们那个缺陷就是说，他虽然帮助别人他也可能会传福音他也那个带领一些教导的工作，一些教会里边服侍等等好多的那个事情，这些人通常成为教会里边的骨干，服侍的一些骨干。他比较缺乏的就是怎么样来培养造就别人，这方面还比较缺乏一点，还不太晓得怎么样来塑造别人，怎么样来希望别人也成长，怎么样给别人一些帮助，一些指导，一些带领，这方面他比较缺乏。然后呢，就是属灵的父母，属灵的父母他成长的第四个阶段，那么他比较能够有很好的自律，自我喂养自己能够有很好的学习，然后呢他可以从团体的角度来思考，他知道怎么样来从一个小组也好，一个教会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他从全体的整全的角度来思考，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他怎么样来鼓动别人，培养别人，带领别人来成长。我时间比较少，所以我也就是没有时间讲见证了。然后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上次讲了三种教会的模式，是不是？一种是牧者式，一种是明星牧者式，另外一种是也是牧者式了哈。这两种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围绕着牧师做一些的服事，一些的培养，一些的培训，一些的带领探访什么之类都是牧师来做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大家都在那看着 也不晓得怎么插手，也不知道插不上手，然后也没有人来鼓励他，所以呢这个教会就是很有限，生命没有很真正的有深入进去啊。然后教会的规模也很有限。另外我们讲到一种军队式的那就是我只把这个长枪连的那个基本结构跟大家再简单看一下。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事，你看这个长枪连这个连长这个 Rifle Company 这个 Captain， 那么他好像是教会的一个领导，他就懂得来组织来建造来装备整个的那个连队整个的教会。那下面有几个排长，那个每个排长下面有几个班长那么每个班里边有几个组员，这是一种军队式的那个所谓的小组式的教会，他们是这样。那么真正的那个成长，真正的那个属灵的征战、传福音等等，都是在这个小班里边进行的那么所以你作为一个教会的领导，你就知道怎么样来让他们让这些班长有足够的，让他们让这些组员、这些班员有他的有武器、有装备有食物有合适的训练受了伤怎么办等等，所有的这些你要保证他能够得到这个帮助。那么这个带领他们的这些人呢，主要就是这个小的班长那么这个地方班长、排长和这个连长，你都应该是一个属灵的父母，要有这样一种属灵的成熟度。那至少这个班长，你一定至少你这个属灵的这个 young adult， 对不对？你知道来帮助别人、照顾别人，可能你还不一定懂得怎么样来建造别人，怎么样来做比较好的那个门徒训练。但是有这个排长来帮着你，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要培养你的另外的那个小组长，然后呢，你可以成长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那么每一个组员，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个组员里边，你可能，但是只要你是跟随主，只要你是顺服，你都是一个门徒，你都在那里，那个传主的福音，你都在那里建造门徒，你都是，所以这个结构你就会看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根据不同的人的恩赐。在不同的放在这个不同的那个位置上，你看，不是每个人都是 leader， 不是每个人都是班长、排长，但是呢，每个人都有参与。但是在这个里边呢，根据不同的人的这个呼召，做门徒是一个呼召，呼召每个人都是要做门徒的，上帝对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呼召。但是做领袖不见得是一个对每个人的呼召，那对其中的一部分人呼召。每个人都有成长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大家的机会都是一样的。根据你的反应，对，根据神对你的那个不同的呼召，那我们都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明白的。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主的门徒，就是那是跟随耶稣基督不断成长，委身于主的带领和引导，这样的人是主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你是主的门徒。OK。明白门徒成长有几个不同的阶段，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不同的阶段，我们就可以对我们教会的状况做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现在有几个属灵的父母，几个属灵的年轻人，几个属灵的这个baby 那我们怎么样来针对不同的情况，怎么样来建造，怎么样来组织，下面一个第三个就是怎么样来组织 教会的结构，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合适的位置上，都有合适的供养，都有合适的这个也可以如果你可以帮助别人，你也可以有机会来帮助别人，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好，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应该了解，我们应该回去怎么样来做啊。如果你看到你自己已经是一个young adult，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习怎么样来帮助别人，寻找这个服侍的机会。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个 teenager， 属灵 teenager， 这个时候你知道你应该怎么样做，使得你突破这样一个环境，使得我们能够成长。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这么多，谢谢。